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也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新约宗览第四讲。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谈的主题是新约历史阶段，会谈福音时期，主前四年到主后三十三年，还有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施洗约翰和基督。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新约历史，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下面这一段简短的时间里，求你给我们一个普世的眼光和永恒的眼光，让我们可以看出你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中行出一件最伟大的事。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神差他的永生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为世人替死赎罪，拯救灵魂。人类历史因此就分为主前和主后两个阶段。今日所用的公元其实就是主年，本意是要从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算起。我们要讲的新约的历史也就以耶稣基督的生平时间为第一阶段，称为福音阶段，时间是从公元前四年到公元三十三年。而第二阶段是从公元33年到公元70年，称为初期教会阶段，其中基本可以以使徒保罗的生平作为骨架。而第三阶段称为稍后的教会阶段，是从公元70年到100年，以启示录的写作即新约正典的完成作为结束。我们先来看一下福音时期的历史。与一般研究历史是从先设定大场面，然后再逐步缩小，最后到看人物不同，因为新约是以耶稣基督这个人物作为中心，所以我们应当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是被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但在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大卫的子孙。约瑟和玛利亚都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分别出自大卫的两个不同的儿子所罗门和拿丹。在经过一千年之后，这两个人得以结合，实在是很奇妙。因为通过约瑟，耶稣是法律上的大卫的后裔，是从有权做王的那一支而来；而通过玛利亚，耶稣是血缘上的大卫的后裔，因此耶稣基督是合法的大卫宝座的继承者。在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雅金王曾被神咒诅说他的子孙不能再做王，因此在回归的时候，所罗巴伯虽然被神重新立作神的印，但是不久就隐姓埋名。他的后裔直到约瑟都在这个咒诅的阴影当中，然而耶稣因为不是约瑟的血缘的后裔，因此不受这个咒诅的影响。神巧妙地送来了大卫宝座的合法的君王，准备得那本来该属他的国，然而他的子民会接受他吗？新约历史证明，当时的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王。然而神却通过这件事，把一件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事情成就了，就是把建立与神立约关系的这个福气也赐给了外邦人。 主耶稣很可能是出生在公元前5年12月25日，他具体的生日是从教会传统而来。早期教会从公元200年以后一致的见证是耶稣基督的生日是12月25日，因为这是与犹太人的基斯流月25日的献殿节或烛光节是相同的日子，所以很好记。虽然东部的教会是以1月6日作为圣诞节，但是他们以这个日子同时代表耶稣的出生、博士的来访、耶稣的受洗和耶稣在迦拿的第一个神迹。而四世纪的传道家屈索莫指出12月25日是正确的耶稣的生日，唯一对此日子的反对是那时怎么会在野外牧羊，但是路加福音说的是在伯利恒周围的野地，而不是遥远的山野。而且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指出在伯利恒周围的羊是整年在外放的，因为在逾越节之前一个月羊就必须放在伯利恒的田野里，而那时是2月，一年当中雨最多最冷的时候，所以在12月份的耶稣的生日是可能的。耶稣的生年可以从历史资料推出来，因为大希律是死于公元前4年的3月12号，那时有一次月食，和4月11号，那时是逾越节之间。而大希律命令把在伯利恒的2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说明耶稣在这时不会超过2岁，很可能还不到1岁，而大希律是往上加1岁，试图保证一网打尽。因此耶稣很可能是生在公元前5至4年的冬天。因为解释圣经和研究历史有一个原则，就是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应当优先接受传统的观点。因此我们就接受主耶稣是生在公元前5年12月25日，但记住这是一个合理的传统的观点，可能往前早一年。路加福音2章记载耶稣是生在大卫的城伯利恒，原因是当时有一次人口普查，个人都必须回到他们祖先的家乡去登记，而大卫从人来看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都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因此必须要到伯利恒去登记。路加记载这时的罗马皇帝是该撒亚古斯都，而这次人口普查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这里的头一次希腊文也可以被理解作在什么之前，因此路加福音2章2节意思也可能是这次报名上册的事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之前。居里纽是一个皇帝该撒亚古斯都的心腹，也是一个政府财政专家，他被派做叙利亚巡抚有2次，虽然时间并不能被完全确定，前一次可能是在公元前6至4年或3至2年，第二次可能是在主后6到9年。如果他第一次做叙利亚巡抚是在主前6至4年，那么这次人口普查就是在他头一次做巡抚的期间，如果是在3至2年，那么就是在他头一次做巡抚之前。犹太国的捐税以前是由大希律收缴，然后再上交给罗马的，但是在公元前7年，当大希律毫无人性的把自己的2个本来最心爱的儿子判处死刑的时候，皇帝亚古士都虽然犹豫的批准了，但却评论说做希律的狗都比做他的儿子安全。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把希律当自己的朋友，而只是当做一个藩属国王。这以后的3年内希律3次改变他的遗嘱，而每次也都需得到皇帝的批准，所以亚古士都在公元前6至4年差他的心腹财政专家居里纽来犹太国进行人口报名上册的事，来探索希律死后该如何处理犹大国的事是非常可能的。罗马皇帝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命令使得犹太人的弥赛亚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棚里，应验了先知弥迦在7个多世纪以前所做的预言。因为弥迦书5章2节说，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稣出生后第八天就按律法的要求给他行了割礼，第四十天就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把他作为头生子奉献给神。两个受圣灵所漠视的前进的人西面和亚拿，在圣殿确认了耶稣是从神而赐的弥赛亚的身份。他的从人而看的父母这时显然在伯利恒找到一间房子住下来，因为这就是那些从东方来的博士来看他时他们所住的地方。这些博士所送的那些贵重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且不说有什么象征意义，他们被证明十分有用。因为耶稣的养父约瑟被神预先警告了大希律将要下手杀害他们，因此他就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到埃及去了。这些礼物正好可以供他们逃难的需要。大希律的确下令把伯利恒地区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然后很快就死了。得知消息以后，耶稣的父母就带着他从埃及回来。希律和那些博士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的行为造成的是使得主耶稣又应验了先知何西阿的七个世纪之久的预言，就是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何西阿当时指的是以色列，而耶稣就成为理想的以色列。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节说，当时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又应验了一个先知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所预言的弥赛亚将被称为从耶西的根生的枝子，因为拿撒勒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枝子。亚基老是大希律的儿子当中一个具有他父亲一切的坏品格却没有他父亲能力的人。他做犹大帝的土王只从公元前四年到公元六年，最后在他的子民的要求之下被罗马解除职务，放逐到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所以从公元六年开始，犹大就被放在罗马总督的管辖之下。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在月节被带到圣殿去行他的成人礼，这是在公元九年。那时他已表现出对属灵事物的出众的兴趣和理解能力，十分清楚自己的属天的身份，然而又十分顺服他的为人的父母。耶稣从没有到拉比学校去被职业训练做拉比，他似乎是与一切犹太男孩一样，在家乡的会堂里面学习圣经神的律法。但是因为耶稣有没有被败坏的头脑和品格，因此他的理解能力很快就会超过常人。耶稣很可能也向他的养父学习了做木匠的手艺。犹太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教导律法和教会手艺，在那时木匠也包括石匠的工作，所以耶稣似乎是成长为一个十分高大强壮而有力的人。如果都灵裹尸布上面的那个人像真的是耶稣的话，那么他的身高大概是1米83，在当时可算是高人一头。耶稣的养父约瑟在耶稣出生后与他的母亲玛利亚又生了六个孩子，四个男孩两个女孩。马可福音六章三节给出了这四个男孩的名字，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最近刚刚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雅各的藏骨盒，因为犹太人殡葬的习惯是把死人放在一个空洞里面，当他肉体腐化以后就把骨头都捡起来放在一个藏骨盒里面，然后再埋藏到家庭坟墓当中去。这个藏骨盒上面写着雅各、约瑟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其文字是公元一世纪的亚兰文，与耶稣同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三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骨灰盒上，而且用自己兄弟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是非常罕见的事。 所以这很可能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的藏骨盒，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验证耶稣基督身份的文物。约瑟似乎是在耶稣还是少年人的时候就去世了，而耶稣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职责，直到他的弟弟们可以承担赡养他母亲的责任为止。路加福音三章一节记载，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在该撒提比留在位15年开始传道。提比留是该撒亚古士都的继子和女婿，是亚古士都的第三个妻子从前夫那里带过来的。亚古士都从公元前27年统治到公元14年，而提比留的统治是从公元14年到37年，这样他在位的第15年就是公元29年。约翰在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传道，耶稣在这一年的夏天或秋天受了约翰的洗，经过40天禁食祷告，受魔鬼试探和得胜之后，就开始独立传道。也有人从提比留在公元11年与亚古士都开始共同执政算起，过了15年就会到公元26年。以下理由支持在29年更可能。路加福音3章23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路加的意思是说，犹太人的拉比可以开始讲道是在30岁，因为民数记4章47节是说利未人可以开始侍奉是在30岁，而耶稣做事都是合乎律法的要求的。如果耶稣是生在公元前5年的12月25日，而在公元29年的夏至秋天开始传道，那么那时他是32岁，还没有到他的33岁生日，与大约30岁，意思是在30岁上下2-3年很相合。如果耶稣是在公元前26年开始传道，那么他开始传道时则只有29岁，似乎与律法不符，除非把耶稣的生日往前提一年，但是那样大希律杀因的事就没有那个往上加一年的保险期了。另一个理由是，约翰福音2章记载了在耶稣基督开始传道后的第一个逾越节，他去洁净了圣殿，并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起来吗？因为大希律的统治是从公元前37年至4年，而他开始扩建第二圣殿是在他统治的第18年开始，也就是从公元前20至19年开始。他先训练了一些利未人和祭司来扩建圣所，这个工程花了1年半的时间，在公元前18到17年结束，然后就开始了那个浩大的工程，就是扩建圣殿的庭院，包括内院、女院和外邦人的院。现在耶路撒冷留下来的哭墙，就是当时希律圣殿的外邦人的院留下来的西墙。这个圣殿庭院的扩建工程直到公元64年才结束，6年以后在公元70年就被罗马人毁掉。在耶稣的时候，这个扩建工程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如果从开始建圣所和至圣所的公元前20到19年开始算，46年以后就会是公元27到28年。如果是从开始建庭院的公元前18到17年开始算，46年以后就会是公元29到30年。因为在约翰福音2章20节，犹太人所用的这殿希腊文是 Hieron 这个词，意思是指整个的神圣的地方，而不是专指圣所的 Naos， 因此他们很可能指的是那个庞大的圣殿庭院工程，已经建了46年了还没有建完，因此更支持这事是发生在公元30年的逾越节，而不是公元27或28年的。因此耶稣基督开始传道是在公元26或29年，后者更可能。耶稣基督施工的时间长短，传统说是3年半，然而圣经上却没有明说。约翰福音明确提到了耶稣基督施工期间的3个逾越节，分别是在2章13节、6章4节和11章55节。如果是他施工期间只有3个逾越节的话，那么就是大约2年半的时间。 然而在五章一节还提到一个没有明说是什么的犹太人的节期。如果那指的是逾越节，或者甚至不是，而有另一次经文没有明说的逾越节，那么就会有四个逾越节，这样就需要三年半的时间。有两个理由支持是三年半而不是两年半。首先，因为耶稣基督是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而那天是逾越节，也就是尼散月十四日，而在那个时期附近，尼散月十四日是在星期五的，只有公元三十年和三十三年。所以无论他是从二十六年或是二十九年开始传道，只要事工的长短是两年半，就都不可能是在这两年。而如果事工长短是三年半的话，那么如果是从二十六年开始传道，结果就是三十年；如果是从二十九年开始传道，结果就是三十三年。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撒加利亚书九章把弥赛亚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作为相比，似乎是在建议比较，二人都是用三年半的时间来征服世界，不过一个是用暴力，一个是用和平，所以耶稣基督传道的时间是三年半。这样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若是他从二十六年开始传道，就是三十年；若是从二十九年开始传道，就是三十三年。以下的理由支持三十三年更可能。第一个理由是这样，因为该撒提比流被强迫娶该撒亚古士都的女儿尤利亚为妻，而尤利亚十分荒淫，使得提比流非常压抑，他根本不想关心政事，把国家事务交给他的皇宫卫队长塞扬奴去管理，而自己则去研究星象学。塞扬奴在公元26到31年之间独揽大权，而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排犹主义者，立志要消灭犹太人这个种族。他任命了一个人做犹太的总督，就是本丢比拉多。比拉多在公元26到37年间做犹太总督，最初几年他执行他的恩师的意志，对犹太人十分残酷，而且时常挑衅。比如每个罗马军团都有一个在旗杆顶上的金鹰做他们的象征，而犹太人认为这是偶像，因此一般来说罗马人不把这些形象放在耶路撒冷，而比拉多就偏偏要放，引起了犹太人的暴乱，好不容易才镇压下去，最后比拉多让步把那个形象撤走了。路加福音13章1节还提到一件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显然是把一些犯罪的加利利人在圣殿杀死，并把他们的血掺在犹太人的祭物当中，这是一个极端不敬神的挑衅行为。然而到公元31年，塞扬奴因为试图篡位被发现而处死，这以后比拉多就开始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对犹太人不再那样残酷和挑衅，因而他在犹太人试图处死耶稣这个要求上很容易就让步了。这件事说明耶稣被钉十字架应该是在公元31年之后，因而不支持在30年的理论。另一个支持33年的理由是从但以理书九章预言弥赛亚被剪除的时间，是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之后的第69个期，即483年。我们知道这个算法有三个可能的开始，两种可能的间隔，因为波斯有两个王下过三个令与耶路撒冷有关，在公元前538年的是重建圣殿，458年的是重建律法，444年的是重建城墙。如果间隔是用一年360天的阴历年，483年就等于是 476.4 个阳历年，这样从三个开端两种间隔可以算出六个弥赛亚将被剪除的可能的年代，分别是公元前61年、55年、公元19年、26年、33年和40年，其中33年刚好是耶稣被钉的一个可能的年代，他开始的那个法令是第三个，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的间隔是阴历年。当然那些认为耶稣基督是在30年被钉的人说这六个数字当中的26年也可以接受， 因为那是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时候，其结果是使他被剪除。这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他开始的那个法令是第二个，即重建律法，却不如第三个法令重建城墙更接近预言上说的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因此耶稣在公元29年开始传道，33年被钉，是最合乎全部圣经和历史资料的结论。这样耶稣在公元29年的夏天或秋天受了约翰的洗，在经过禁食祷告受试探而得胜之后，开始独立传道。他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把水变成酒，是行在公元30年的逾越节之前不久。在那个逾越节，他去洁净了圣殿，并且宣告说，你们拆毁这殿，我在三日内可以再建造起来。这就是在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了。在他接下来的三年事工里面，前面一年半他所做的主要是自称是弥赛亚，呼召门徒，并通过行神迹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结果是得到相当大的欢迎。前面一年半他与门徒的关系主要是身教，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即从31年的秋天到33年的春天，耶稣开始遇到犹太人的领袖的反对，被外邦人接纳比犹太人接纳更多。然而跟随他的大群人多数是为吃饱肚子，而不是来寻求真理。因此耶稣开始用比喻对大众讲话，但花更多的时间与门徒在一起培训他们。这一年半他对门徒的关系主要是言传，从亲身传福音变成培训和赐能给门徒去传福音，并开始预言未来的逼迫，对门徒开始要求代价。他与犹太人领袖的冲突主要是来自他对安息日的优先性的安排与法利赛人的理解不同。法利赛人把守安息日当成是全部摩西律法的核心，而耶稣基督则说爱神和爱人才是，最终演变为全面的冲突。一方面是坚持摩西律法的精义，一方面是坚持犹太人的口传律法和传统。尤其是耶稣逐渐显示出自己是安息日的主，神的儿子，甚至与父原为一，这些启示是当时的犹太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因此犹太人的领袖就算计好了，准备在公元33年的逾越节把他拿获和杀害。福音书花最大篇幅描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周，即公元33年的逾越节之前的一周。按出埃及记12章的律法规定，逾越节是在犹太宗教年历的正月，即尼散月的14日，而四天以前，即尼散月10日就先选好了逾越节的羊羔，在养了四天以后，在14日的黄昏把羊羔宰了，然后用火烤着吃，把血涂在门框上，纪念耶和华在杀埃及人长子的摩西第十灾当中让灭命的天使越过希伯来人的房屋。如果神是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来预表拯救世人脱离罪，那么逾越节的羔羊显然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从耶稣一开始传道，约翰福音一章29节就记载，施洗约翰就宣称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也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显然耶稣基督在受难周里是把自己当作逾越节的羔羊来献给神的。约翰福音12章1节记载，耶稣在逾越节前六日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当天晚上有人设宴来招待耶稣，而马太福音26章6节告诉我们，他是在一个被称作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那天晚上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把一个玉瓶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耶稣解释说这是为准备安葬他用的。这一天是公元33年的3月28号，也就是尼散月8号星期六。在第二日的星期天，有许多人听说耶稣来到，就到伯大尼来看他，也看那个被他复活的拉撒路。 显然，因为犹太人试图连拉撒路都杀掉，免得人们看见他就信耶稣，所以拉撒路不常在家里。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就是主耶稣光荣入城的那一天，与我们惯常理解的棕榈主日不同，耶稣基督照着先知弥迦在700多年前预言的弥赛亚的样式，骑着一个驴驹进城，宣布自己的身份。这一天是尼散月十号，是犹太人选定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显然，耶稣基督是把自己当作被选定的逾越节的羊羔来对待的。在星期二，耶稣诅咒了一棵无花果树，并第二次洁净了圣殿。在星期三，他做了橄榄山的讲道，预言了在末世的情形，并且预言说2天以后他会被杀害。犹大也在这一天准备要背叛耶稣。星期四被称作预备过除教节的日子，因为有人就要在这一天宰掉逾越节的羊羔。这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做的，他们在星期四的晚上用了最后的晚餐，也就是他们的逾越节的宴席。注意到许多犹太人是在星期五耶稣被杀害之后才吃他们逾越节的宴席，他们甚至不愿碰，怕使自己不洁净，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为何有人是在星期四晚上，有人是在星期五晚上吃逾越节的宴席，而且都算是尼散月的14日，是一个难题。最好的理解似乎是这样，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主要是来自加利利，其实除了叛徒加略人犹大之外，其余的使徒都是来自加利利。而加利利人算一日的习惯是从早上算到早上，从日出算到日出，这是外邦人的习惯，也是我们今天的习惯。而在犹大的人则是按犹太的传统习惯从日落算到日落。因此对于来自加利利的人来说，尼散月14日是从星期四早上到星期五早上，因此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就是在星期四晚上。但是对于住在犹大的人来说，尼散月14日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的晚上，因此他们的逾越节的宴席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然而两者都是在尼散月14日这一天的傍晚吃的，只是算哪是这一日的方法不同。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立了杯和饼做新约的记号，以后基督徒每次领圣餐都是纪念他的死和盼望他的再来。基督早就在比喻当中把自己比作一个到远方去长途旅行的国王，把自己的家产留给他的仆人们照管，到他回来的时候将会一个一个的审查。虽然国王远行了，国度却没有消灭，只是国王的统治被代理和推迟了。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一个名叫克西马尼园的地方，在那里有一段忧伤祷告和被神加力的经历。然后他被犹大出卖，在那里被捕。然后他经过了6次的审判，前3次是宗教性的，分别是被前大祭司亚拿、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和公会。到了早上有3次审判是政治性的，先是罗马总督比拉多，然后是西律安提帕王，最后又是比拉多。没有一处可以确认耶稣犯了死罪，然而在犹太人的坚持之下，比拉多同意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在星期五尼散月10日的上午9点被钉，中午12点日头黑暗，下午3点去世，在当日被埋葬。他死的时候就是犹太人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候。耶稣早就预言了他会在3日后复活，或者说他将在坟墓中待3天3夜，就像约拿在鱼腹中待3日3夜一样。然而实际上他在坟墓中的总时间不到72小时。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若是把一天一夜当中占了任何一块，就可以算作有这一天一夜的时间。按照住在犹大的犹太人的算一天的传统，是从日落到日落，大概是晚6点到晚6点。那么耶稣既然是在星期五的日落之前被葬，因此在星期五这一天占了一部分。星期六有全天，而星期天的 从半夜到早晨则站了半天，因此按犹太人的算法，他是在坟墓里三天三夜，尽管加在一起大概只有其中一半的时间。耶稣基督在星期天早上日出之前复活，因为那时有些妇女拿着香料来准备处置他的身体，却发现坟墓的门开了，而尸体不见了。那些看守的罗马兵丁则被吓得魂不附体，犹太领袖贿赂这些兵丁去传说耶稣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然而耶稣在随后的40天里先后向超过500个人显现，其中包括彼得、12使徒中其余的人和他的弟弟雅各。这些人以后都为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而被杀死，这就是耶稣基督身体复活的确证。因为人会为自己相信是真理的事而死，却不会为自己相信是谎言的事而死。但是这些使徒们是为自己的眼见而死，说明他们确实相信他们眼见了复活的基督。眼见的事不像信一个理论，乃是有经验的验证的。耶稣基督曾与他们同吃同喝，甚至让怀疑心最重的使徒多马用手去捅他的伤痕，这些都不可能是幻象，而且有这样多人的见证就更不可能是幻象。因此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肯定的历史事实，而在这件事实之上建立着基督教的全部的真理。耶稣基督在复活40天之后在门徒的眼前升天，在此之前曾向他们颁布大使命，并让他们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十天以后的五旬节，就是公元33年5月24号星期天，圣灵降临，大约有120名门徒开始说方言。当时从世界各国来圣殿聚会的犹太人都可以听见这些基督的门徒们用他们以前显然不会说的外国的语言讲话，传说神的大作为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在巴别塔之后因语言变乱而分散的列国，现在可以在圣灵当中重新联合起来了。教会在这一天正式诞生，彼得和12使徒成为自然的领袖，在这一天信主的就有3000人，新约的福音时期就到此结束。从此以后的新约历史，就是教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再传到撒玛利亚，再传到地极的过程。整个的教会历史，甚至我们今天都还在这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当中，直到那位暂时远去的国王回来德国为止。新约历史的福音时期，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时间是从公元前4年到公元33年。在这期间，神的国被提供了，神的国被拒绝了，神的国被扩展了，神的国被推迟了。神的国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继续进行着，就是在教会的基督徒的心里。然而完全的神的国必将实现，因为那个暂时远行的王必将回来。我们这一课对新约历史的福音时期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这堂课让我们看见你在新约福音书里所描述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是富有永恒意义的历史事件。你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给堕落的人类开了一条回到你身边的道路。然而耶稣告诉我们，去天堂的路是窄路，唯有凭信心跟随他的人才得以进去。愿你赐给我们怜悯，愿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新约历史当中还有哪些是我们该留意的？教会光景、教会受逼迫、保罗得救以及福音的外传，你了解多少呢？下一讲新约宗览第五讲，亚波罗牧师将继续和我们谈新约历史阶段，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宗览。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